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神经现实出品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现实专注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的深度报道和前沿解读。关注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获取更多新鲜资讯。
欢迎来到《神经漫游》。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的，我们会从神经美学的角度看看蒙德里安的画作。这名字我要读一下，但我不确定会不会读对啊，应该是 Pymondrian。蒙德里安的代表画作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见到过，即便不是在现场，不是看到原画，可能也是，会看到社交媒体的一些转发，或者是他的这些图案可能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家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艺品上，也被称作是格子画了，那我们今天想要让，我们今天是有三位朋友一起聊，加上我是四位，三位嘉宾一起聊。我们会先从艺术史的角度讲讲蒙德里安这个人，他的画作的风格在艺术史上是什么地位，然后呢再讲讲他的这些画背后能不能用神经美学的一些东西去解读，然后去尝试看看有没有其他像他有点像类似他的这样一些艺术家。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 Hannah， 我现在在美国，然后读认知科学。孙老师。
各位好，我叫孙芊芊，我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讲师，我自己研究方向是哲学方向，具体是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哲学，那么希望将来能在神经美学这块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眼下确实只是一个初学者。
朱老师。
大家好，我是朱瑞，我是深圳大学的特聘教授，我的那个专业是神经哲学、神经美学，还有心灵哲学。
对，朱瑞老师这一学期还在就深大开了一节艺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课嘛，然后非常非常有意思，有幸可以听到一些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录这期节目的一个原因之一吧。然后 Ines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 Ines， 我现在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然后呢，今天很荣幸，受到神经现实的邀请，可以很荣幸的参与到今天的播客录制。我是在2016年毕业于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然后我的研究生的论文，硕士论文是研究神经美学和光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影响力层面上的关系的这样的论文，所以今天能够很开心可以和两位教授还有 Hannah 一起交流。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就很有意思，就是一位艺术家，两位哲学家这样。那 Ines 来讲讲蒙德里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大家一般对他会有什么可能比较错误的印象，或者说看他的画作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画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懂啊，这个从艺术史的角度讲要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德里安所绘的这样的格子画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绘画的一个效果呢，是蒙德里安在46岁的时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追求才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绘画的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绘画风格的。然后他的这个最终的格子画呢，被蒙德里安归纳为是他的一个艺术运动，就是新造型主义，也叫风格派。在此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蒙德里安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小的个人风格吧。蒙德里安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出生于荷兰的1872年，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然后他的性格之中又非常追求秩序与和谐，但他作为一个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爵士音乐和即兴音乐的蒙德里安呢，又同时要追求平衡和秩序感，然后这样的具有对立性的这样爱好的风格呢，在他的艺术作品中有所表达。而这样两个完全甚至于说可以是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喜好特征呢，在他的画面中被他的最终的格子派的，也就是这种就是新造型主义或者说是风格派的这样的作品，被他把两个性格特征柔和的非常好表现在这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简要的就是说了解一下蒙德里安的一些历史。出生于1872年，然后他在 1908年的时候呢，之前一直是任职作为一个艺术老师啊，绘画老师这样的一个有一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他呢受到哪儿的启发呢？他首先受到了梵高的启发，在画格子画之前，他曾经尝试过梵高的笔触和鲜艳的色彩，后受到立体主义，就是说当时他去法国之后呢，有看到毕加索的展，看到立体主义，看到布拉克之后呢，他的画，他通过就是说，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树，所以说他在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展览之后呢，受其启发，会把他的树总结成一些近乎于是立体主义立体派的这样的特征风格。之后呢，在立体主义表现基础之上呢，他经过一个自己对于有关精神性的一个研究，因为他在他30多岁的时候开始信仰了一个教派，可以说翻译成通神论者这么一个教派，他们对于就是兄弟情谊纯粹，还有一些就是说精神性的东西有所追求的时候，他希望可以不再去模仿自然，像其他那些艺术家画家一样的去模拟自然，照抄自然的这样的方式，他想追求那个表象之下的本质。他有这样的追求和原动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要去通过绘画表达这种宇宙的真相，或者说是宇宙的和谐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内在结构，或者是宇宙的一个规律。所以说当蒙德里安他并不是一个神经科学家，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呢？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神性的一种追求吧。就是说大家之后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一起去录新的一个播客，去一起来聊一聊神学还有崇高和艺术之间，还有神经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个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可以聊回蒙德里安他对于造型和几何抽象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和追求吧，是因为对于这种表象世间的这种自然呢、具体啊，他对于抽象的追求其实是因为想要去追求自然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然后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就是说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就是说在他追求了这多少年呢，可以说从1919年他开始在《风格》杂志上发表了那个文章，决定开始追求他的风格派，他的抽象，他的自然现实与抽象现实的那篇文章里面，他开始追求，一直真正意义上到成功，到1926年真正意义上把构图那个作品发布到艺术市场上的时候，真正售出了那张作品的时候，那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对吧？就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说在真正意义上，在他54岁的时候，才真正意义上把他自己个人的风格投入到艺术史上，被认可了，是这样的比较艰辛的过程。然后其实他造型啊、写实的功底啊都是非常强的。然后我就把就是话语权交还给 Hannah， 然后可以
我觉得这个介绍非常好。我想补问一句，就当时蒙德里安的这些画作其实听众可以在参考链接里面，在延伸内容里面找到这些图片啊。就是他最开始他确实是很喜欢树林，很喜欢树的，他到 Tree 这一幅作品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个他整个极简主义的风格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对，他从1909年的时候就开始画树了，是因为树很接近他对于自然和纯粹还有普遍特质或者是精神性的这种追求，这种自然万物的这种追求。
我同意那个 Ines 那个刚才那种说法，它实际上是有一种连续性的，就是早期和那个后来的那种所谓的抽象派或者极简主义它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就是说它比如说那个它那个这个 Hanna 在群里面发的那个早期这个树的这种 vertical line， 就是那种 straight line， 然后以及空间的一些布置， 我们实际上是很容易找到他，这个和他后期的那些，画面的一些构图在以及元素方面的一些共同点的。当然我同意那个，就是 Ines 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也许他的不同之处是在他寻求神性或者是自然的本质的过程之中，他有一个不自觉的到自觉的一个过程。当他后期他决定那个更自觉的追求，他以前实际上就已经在追求的一种神性的过程之中，他开始就是说摆脱了那种早期的关于物象物形的这种束缚，而是直接那个penetrate into the what he calls the reality,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对，我只想补充一句，之前 Ines 说到他的画开始被收藏是1929年左右时候，
26年，
对，然后那之后的很快他就开始出了最有代表性的 composition 第三号，那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然后他之后还有一个Broadway Boogie Woogie, 然后那个是画的是其实
是晚年的，
对，会晚一些。然后在此之前其实就是包括 Tree, 然后还有 Composition No. 2,这些其实就已经开始看到它的这种直就是竖线和横线这样一些构成了。为什么问一下两位研究神经美学的老师，为什么他会选择用这种就是非常他只用了竖线和横线，他没有用其他角度的线，然后并且他在这里面他好像在里面内化了某种他对世界的看法，他觉得好像这些元素就足够来表达他心目中的某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
那我先说好不好。他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绘画的实践，据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他渐渐体会到曲线或者是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非直线的这种东西都是来自于直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线条的这种可以说是他没有用这个词儿，但是我愿意用这个词儿就是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从那个线条的本体论上面来说，就是直线是比那个曲线更基本的线条，也就是说如果你掌握了直线，所有的其他的那种曲线都可以被演绎出来，这个实际上是在神经科学上是至少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被证实，因为1960年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Huber and Wiesel 的那个就是关于简单细胞和那个就是 V1 就是 primary visual area 初级视觉神经区那个所谓的简单细胞和那个简单神经元和那个复杂神经元 complex cells 他们对他的研究就是证明，就是说在 V1 区它的主要的那个甚至是基本上几乎都是只有个别例外，就是说它的那些神经元反映的都是直线的那个线条和那个 edge, 所以我给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对比，就第一个是那个是蒙德里安1915年叫做 Composition 10, Pier and Ocean, 他所画的这个线条的那个结构就是横线和直线短的，跟那个196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Wiesel and Huber 的那个 cat, 他这个是一个那个猫的那个初级视觉皮层的那个图那个示意图，他这个这上面的横线和直线表示的是就是说在那个点在那个线的下面就是有那个神经元会对这个上面的这个线条会做那个反应，会做那个就是 peak sensitivity,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之间的相似性是很 striking 的。也就是说我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说蒙德里安认为那个曲线在那个线条的意义上是第二性的，而直线是 第一性的，这个是在神经科学上是跟证据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被证实。
对，我想引用一下 Zeki 的一段话，他说他在描述这种蒙德里安对于为什么直线和横线就能够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世界观。他说 Mondrian thought that the universal form, constituents of all others, more complex forms, is the straight lines. Physiology think that cells that respond specifically to what artists at least consider to be the universal form are the very ones that constitute the building blocks which allows the nervous system to represent more complex forms. 他说到这种艺术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这种生理学家对世界的理解这种耦合，他们都认为我们去看到这些复杂图像其实都可以分解为这个竖线横线。可能大家学中学物理的时候会记得，你在分析力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斜线的这样一个力，你一定要把它分解成水平向了和竖向了。其实这也是每个曲线和斜线它都可以被分解为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吧。不知道孙老师怎么想的？
怎么说？那我可以提点，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做分析哲学出身，那么有一种可能在就我们这传统之外的人看来非常糟糕的习惯，就是会尝试对各种正面的论点提出一些质疑和挑战。那么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说那个比方 Zeki 本人，他在我现在没法直接引用，那么在我印象中，他在另外一块讨论这个视觉心理学时，他提到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V 这一块，我现在是凭印象讲啊，那么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还是处于一种就是似乎是那种叫做局部横向连接的这个所谓局域性的神经网络，这是局域性的神经网络。那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这个视神经呢，那么它从 Zeki 的角度看，它是不是要处于一种我们称之为意识边缘之处，属于那种就是有那种相对较弱的那种awareness 的这样一个边缘处，那么很难讲说这一块的这个信息加工的结果呢会直接被意识所把握所捕捉。那么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我抛出来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如何能够深入到说我们这个意识边缘处的这个信息加工，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视觉表征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后果呢？
孙老师，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他的话主要是渗透到一种人的意识达不到的一种深度，然后从那个深度里面，然后上升到这种表层的，也就是意识的层面。所以他的刚才那个 Ines 所说的那个就是 harmony， 他的话是一种 harmony， 他的话是一种 unity of opposition。他那个 unity of opposition 它有很多种意思，其中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这 opposition between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conscious， 就是刚才孙老师所说的，意识的边缘。至于那个蒙德里安是怎么样那个达到那个就是意识的边缘的，我自己个人的那个就是估计或者是猜测，就是这就是他的那个艺术家的天才性的直觉，就是说他通过一种直觉或者是通过一种艺术实践的这种渐渐的摸索，就是似乎能够把握到了，就是说人的那个人脑的初级视觉区对线条的感应，它的一个基本感应就是一种简单的这种直线的横线或者是直线的这种 simple combinations。
我有一个问题想提问那个两位老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看到蒙德里安的构成的作品在后期被鲍豪斯啊，甚至于说被风格派的室内设计所引用，然后说他的室内设计包括建筑，还有就是致敬蒙德里安的建筑和致敬蒙德里安构图的那个就是那个红蓝椅，然后就是利特维尔的红蓝椅，说这些直线是不是在大脑之中有什么神经机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空间的稳定感呢？ 就是说这种稳定感带来了某种室内空间以及建筑上面的美感呢？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神经机制在后面在运作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猜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当时塔拉蒙德里安的这样的画作可以引领出一系列的空间类的作品。
那个 Ines 的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实际上也是我在看蒙德里安画的时候一个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striking 的地方。很多人认为那个蒙德里安的那个方格或者是极简主义的这种方格子就是没有任何那个情感的因素，而我恰恰相反，我觉得它是给了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就是一种稳定性，或者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就是音乐或者是空间的这种布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人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击力。就是问题是就是 Ines 的问题就是说它是跟人脑的那个有没有那个神经的基础去解释这种稳定感或者是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力。就是这个问题看你要怎么分析，直接的证据肯定是没有因为那个你那个情感区还是挺远的，就是说它之间的那种所以说如果有什么那个稳定性的这种感觉，它至少没有直接证据是跟情感区是有关系的。但是我是觉得 Ines 的那个assessment 是 plausible， 就是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这种structural aspect of this visual percept， 然后 associated with this which is a profound, you know, just a correctness or propriety tha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ructure.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刚才孙老师所说的一种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领域，就是我们在那个作为一个物种或者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成员，我们对那个物体的对那个物质空间的感受，它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曾经那个在以前的讲座中也讲过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蒙德里安的那些直线条的那个方格的结构，可以直接被 superimposed upon。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 painting， 就是你可以看见到他们中间的有一种 striking 的 similarity，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说怎么样去解释这种为什么那个古代的中国人所采取的这种空间的这种 layout 或者结构，就是可以把它 abstracted into this Piedmontian this 方块，就是说这是一个神经科学到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解释的，但是我觉得它的理由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是作为一种 at least 作为一个 percept 它是存在的。
看到赵老师发的这张画，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张画吗？观众的这张。
我读一段观众的话，我看那个发给你们。
这一段我来代劳吧。双眼着力于平面分割及核心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对照。蒙德里安画面的几何组合追求简约单纯之美，但其情意之透露过于含糊，甚至等于零。双眼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即使双眼飞去，乡情依然。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眼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我心头的艺术眼目。如1988年的秋景故居，这里有句话外话：中魂何处？故居似黑漆棺材，声声夜雨明如剪。再至1996年，作忆江南，只剩了几条横线与几个黑点，往事渐杳，双眼飞了，都属双眼的嫡系。 这段就是吴冠中先生对他自己作品的解读。
吴冠中先生自己的那个，他用那个蒙德里安的那个reference 来解释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杰作，叫做《双燕》。吴冠中先生他自己也感觉到，就是说这种蒙德里安式的这种几何的构图非常的那个，至少是在几何上的冲击力，所以他用蒙德里安这种横线几何型组合，长线以及白块之间的这种短黑的这种结合，然后表达这种吴冠中先生所要表达的中国江南的形象。所以这个东西尽管那个吴冠中先生说那个蒙德里安的这种几何构图缺少的是一种情思，或者是一种含糊的，甚至德瑞林的一种情意，对吧？但是他明显是同意那个 Ines 所说的，就是说作为一个视觉的一个 percept， 它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不可名状的，但是又是极其合理的一种东西，它是超越文化的。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之前并没有了解到，就是吴冠中的就是对于自己的绘画有这样去和蒙德里安作品进行一个对照的这样的一个画作评论吧。因为其实就我来看，其实吴冠中的作品作为留法派，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会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就是他的绘画作品啊，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绘画作品是和蒙德里安并驾齐驱，或者说是更具有超越性，更具有意境，包括这种大面积的留白和具有节奏感的色块。然后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吴冠中的作品，但是我也很喜欢蒙德里安的作品。就是我觉得吴冠中和蒙德里安他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吧，就是说蒙德里安追求的不再是自然的，就是说他们两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蒙德里安不再追求自然上面的自然层面上面的表象的造型上面的抽象。就是说他可能我们会有什么很多风仪效应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总结画面的方式去创作抽象的作品啊，或者说通过变形，通过解构，通过重构这样的方式去模拟再现自然。可能说吴冠中老师的作品他更趋近于是对自然意境的一种描摹，而蒙德里安他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的拒绝吧，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吧。因为他可能是想追求超越物性的，超越我们自然可感可看的这些东西，去追求一种带有普世意义上的这种美感上面的这种认知。就是就他最终获得了成功，通过三原色，他发现就是三原色就是红黄蓝，他作为三原色是如此的强而有力，然后他们放在一起的对比是超越其他，因为作为一级原色，就是在我们意大利文叫什么colori primati， 就是初级颜色，就是第一层的颜色，就是第一级别的，他们三个在一起的对比度是远超于绿橙和紫的。就是说红黄蓝放在一起的这种对比度是远超于绿橙紫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的对比度的。而平行水平特指水平和垂直，水平和垂直是超越一个，就是好像是两个45度角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形成叉的这样的一种直线性的组合图案。那之所以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蒙德里安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拒绝自然的，自然之中很少有直线啊，除了地平线也不是完全平的。如果说我们宏观来看，地平线它也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是一个近乎于正圆的椭球形体啊，近乎于正球形的椭球形体，所以说地平线它本身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然后哪怕是我们通过广角镜头去拍地平线，地平线还是弧度的，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在自然界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水平线的，包括海平面也不是。那蒙德里安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完全的脱离于表象世界的。我个人觉得这跟吴冠中老师的作品更追求的是那种个人觉得是那种诗情画意的一种精神上面的诗情画意，是通过具体的江南建筑啊，自然啊，然后蔬果 一些小动物的这种在结构上构图上的一个安排进行的一种表达。然后如果说吴万中老师在他评论里面说蒙德里安的语言可能是过于缺乏情感了，那反倒我觉得说他缺乏情感蒙德里安那这个批评也是对的，因为蒙德里安他本身他追求他还真的有可能并不是情感，而是超越情感上面那个东西，是他更追求本质吧，让我个人这么觉得。就是说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美对于直线型的这种美，我之前有在毕业论文里面就是去猜想过为什么我们画三条线，就是 XY 轴然后 Z 轴，我们只要需要三条线就能感觉到这个平面的纸上面出现了空间，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是它们只是带有一定的方向性的三条线，然后我们大脑就会去理解这是一个空间，一面是地面，一面是正面的墙，一面是侧面的墙。我至今都不能够，因为我不是神经科学专业出身，所以为什么人会这样理解，我觉得 我很好奇是这样。但其实我们之前的古代建筑像佛罗伦萨有很多古建筑，文艺复兴的建筑其实大部分都是拱顶的就是弧线感的，然后也 不太会采用像蒙德里安那样就是用四边形或者是柯布西耶的设计 别墅那样是那种很具有方方正正的那种结构，或者说它整个一个客厅的空间它就是一个长方形，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当代建筑里面赫鲁晓夫楼的这种受到鲍豪斯影响的这种美感的空间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的就是四面墙体，因为在佛罗伦萨你会有这种弧线型的空间在一个室内的或者说是一个弧形的半扇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这种美感从当代建筑这种古代建筑这种美感其实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转变其实只是在十几年之内是一种飞跃型的改变。
其实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刚刚 Ines 在讲到这个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明确是也包括这个吴冠中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他做这种就是有这个情意和情绪的解读是成问题的时我就是翻了一下前两天发到咱们群里的一篇蒙德里安自己写的一个对话性质的一个作品我尝试找了一下，然后他在那里面提到一种叫做deep emotion 一种更深度的情绪，但是呢这个只在那个文献中提到了一嘴，他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的介绍，但是他的那个语境下他是说他是承认说这个这样做这个新造型运动呢他在这里呢是怎么说是不仅仅是个 intellectual 不仅仅追求这个这个理智或者智性的，他还有这个 feeling， 只是这个 feeling 并不是我们说装饰艺术带来的那种相关于这个 pleasure 的那种愉悦感的东西，而是一种这个deep emotion， 而且这种 deep emotion 对于人的某种就是更深度的 being 呢，那么是因此相关联，但是他在那篇文献里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个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非常好奇，那么他可能是跟这个他的这个通灵教派是不是有关联的，这样一种也是要找这个 feeling， 但是并不是一个我们表层所知的东西，这是可能是有个关联吧。
我完全同意那个孙老师的说法，我不同意那个很多那个艺术评论家认为那个蒙德里安的画是超越情感的，实际上它是一种 very very profound 的feeling 在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吴冠中还有很多人看到那个蒙德里安的画的时候，他有一种。有一种惊人的甚至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你可以说是平静也好，一种稳定性也好，就刚才 Ines 说的稳定性也好，这种稳定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就是日常意义上的情感的稳定性或者情感的愉悦，而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似乎是人本性之中所包含的一种不可名状的一种存在主义的，或者是 或者是跟上帝跟那个自然联合在一起的一种归属感。这个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晚上去看那个浩瀚的星空，或者是我们离开城市去海边看那个无边的大海，我们当我看见那个浩瀚的星空无边的大海的时候，有一种那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说是一种，是我觉得是蒙德里安那个他的那种几何主义，他的那个结构所追求的，就是说他是，这个东西当然要说的话，展开来说实际上是还不是一下子说得完的，因为它主要的东西它强调 opposition， 它那个线条不是简单的那个就是直线和那个横线，它那个线条里面有那个就是rectangular 四方形，就是四方形它的大小，它的那个上下的布置，它都是充满了张力的，而这种张力，它的造成的效果就是这我觉得这个 Ines 也说过，它是受音乐影响非常大，就是它的线条它有一种本身有一种 energy， 本身有一种那个就是有一种 harmonic structure， 它通过这种不同的那个这种结构性的这种 opposition， 然后所体现的一种是至少目前神经科学没法解释的一种原意义上的，我现在开始发挥一点啊，就是原意义上的，就是一种存在性的这种归属感或者是愉悦，不是简单的情感的愉悦。所以我觉得那个吴冠中先生就是说，至少是对蒙德里安不是很公平，就是说他因为一个简单的话就可以问，就是吴冠中先生，如果那个蒙德里安的那个极简主义，没有情感的话，那你为什么用他的那个这个几何结构？就是说，确确实实是吴冠中先生他的话充分表现了这种江南的这种情思或者是文化记忆，但是他那个这个文化记忆里面后面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深沉的，但是看起来是没有的，一种蒙德里安式的一种情绪或者是情感。
我这里有一点想回到Ines 说的那个关于为什么几条线就可以构成空间感这个问题，然后再回到朱老师刚说的这种存在性的情感，这是一个猜测，就是发现有一个美国的雕塑家叫做 Fred Sandback， 然后他有几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就他是在一个展厅的空间里面搭上这几条线，他可能从天花板到地板去把它这个线绷直，去大概是用一个二维的，这种垂直和水平的线，其实它地面上勾了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为了能够看清楚，但是它这个是更多是，它就通过大概是三四条线，在这样一个相对干净的展厅里面，给人一种好像这里有一个形体非常完美的几何形在这里出现的这样的一种错觉，我觉得可能跟 Ines 刚说的那个有关系，就是它其实只是几条线，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强烈的觉得它有一个几何体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这可能要请朱老师或者孙老师来解释一下，这是不是跟柏拉图主义有关系？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内在有一种欲望想要去找到其实自然并不存在的这种完美的这种完形。其实我们也是在外在世界中也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就是它不是像虽然说我们水平线不是水平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这种去寻找它的所有的这水平数值去这样的一种完美形态的这样一种愿望然后通过因为有这种愿望，我们其实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预测，我们在世界各处，在所有的事物里面去找到这样的形状， 然后除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我们对线条的感知之外，我们也有这种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去找到他们。
可能我担心我的想法可能有点跑题，但是既然提起，我就尝试闲聊一下这个。看到这个，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都见过那个叫做 Le Miller 错觉吧，就是那个一个两条等长的线段，然后呢，一个线段呢，它是两个尖朝内的，另外一个朝外的。然后呢，在我们看来呢，就是那显然是就是那个尖角朝外的那个线段看上去明显是更长。那么这是一个就很经典一个视错觉了。那么这个人类学家发现一个现象，说这个视错觉呢，你只要是在这个文明人中，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咱们中国人、欧洲人都能从小孩就能看到，但是在比方说太平洋群岛上的这个土著呢，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错觉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解释，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人类因为要盖房子做建筑嘛，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错觉根源呢，是因为我们看惯了像什么台阶啊，或者是这个房屋的这个直的这个墙角边角什么的，看习惯了，那么自然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一种加工。那么在这个这样一种解自上下解释是什么情形呢？就是那种尖角朝外的情况吧，它呢。其实是这比方说我们去看台阶，它是更远的那个就是那个往里缩的，就是我们上台阶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台阶里侧的那个角嘛，就是我那条线嘛，而不是台阶凸起的那个。那么其实那个尖角朝外的呢是那个其实我们看到是那个是我像猛说是朝里还是凹陷还是凸起，但总之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看习惯了，我们会产生一个解读，就是。如果是等长的话呢，那么那个尖角朝外的那个应该是更远，但因为它更远又同时又跟这个我们理解更近的那个尖角朝内的是等长，那么自然我们就近大远小嘛，远处那个就被我们视觉解读成为是更长的了。那就是意味什么？就意味着刚刚像这个位雕塑家的做法呢，是等于是将我们对于通过这个自上而下的对于线条的主观解释，以适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建筑充满着直角的这个人造世界中的这样一种很基本的一个对世界基本形式把握的这样一种复制和重构吧。那么他把这几个最基本的这个直线要素提出来往这一放，尽管它极其简约，但是由于契合到了我们所看到的人造世界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线条构成，那么就调动了我们这种能够从极简线条中抽取出来一个空间形态，尤其是建筑式的空间形态的一个解读。那这个确实是这个在我们这个比方说认知人类学和视觉心理学这里头确实是能够验证上或者是匹配上的。
我也知道那个孙老师所说的那个，那是在人类学视觉人类学比较甚至人类学方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事实，就是说那个他们叫做就是叫做 carpentry 的那个 environment，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是欧洲文明或者是亚洲文明都是处在那个人工性比较多的，所以它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边角，刚才那个就是 Ines 所说的那种 XYZ 这种轴性是我们那个文明空间的一个建筑和其他人造物体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线条关系的组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我也同意那个孙老师的说法，就是蒙德里安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调动了我们对这种线条的一种敏感性，所以他用一种极简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周围环境这种线条之间的关系，所以蒙德里安自己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他的线条是一种不是一个东西，他的线条就是一个关系，他是用数学的方式，也是音乐的方式，因为音乐就是关系嘛，就是各个不同的那个音符之间的东西，音符不是一个实体，就是一个关系符号而已，所以他的线条也是可以从那个关系向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那个后来那个蒙德里安去纽约啊，他就非常喜欢纽约这种 environment， 然后的 jazz 就是爵士乐，就是他明至少就是说似乎就是说从爵士乐到那个纽约的高楼大厦，到蒙德里安的那个 composition about New York City 等等之类的东西， 都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那个刚才孙老师的解释。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哈娜问那个是不是有柏拉图主义的这种这种元素在里面。我个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我觉得那个就是说正因为蒙德里安把线条看成是一种关系像，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是一种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entity， 所以他是要把握的是自然，还有人，包括人类社会，所有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表象世界背后的一个基本元素，这个基本元素在蒙德里安看来就是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线条，另外一个就是颜色，而且颜色只是这是三个颜色，就是这三个正色，红色、黄色和那个蓝色，所以它它的那个至少是它的理解结构吧，就是说如果不是说语言本身是非常柏拉图主义的，就是说这种颜色和那个线条之间的这种关系，它表达的就是自然和人类社会所共同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是非常那个反感就是我们去通过物形通过物象去描绘自然，因为任何对自然的描绘都是一种对自然的模拟 imitation， 他是 reject imitation， 他认为那个画本身就是像自然本身一样，自然是对这种基本元素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 the nature is a kind of description of this basic elements， 所以画本身也是自然，画本身也是自然和人的一种 unity， 所以蒙德里安对那个 painting 的理解是在我看来是非常柏拉图主义的。
那好，我正好是朱老师提起这个话题，我也想这个问一下，因为是个我拿不准的事儿，就是也是刚刚提到之前发到咱们群里的那篇文献，蒙德里安在那里面提到这个就是这种 deeper emotion 或者 deeper feeling 的讨论，那个文献呢是前阵子是我带着我的学生在读书班里是仔细的读过。那么当时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那篇文献简直就是有点。就是出土的柏拉图的，就柏拉图作为一个出土文物突然间复活了说话的感受，它有极强的那种就是柏拉图的风格的那色彩，以至于呢我把那个文献呢截了个图发到了一个我的课程群里，那在那门课上我是带着学生带着我同学呢一起读柏拉图的会影片，那么其实就是说哎这有个当代的参照可以看。那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可能确实是刚刚朱老师提到的能给我们这个上课的师生一个启示吧，就是当在会影片中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之口提到的那个女祭司狄俄提玛，讲到了说这个最高的爱欲是什么，是一个我们这个从个体事物的美逐渐的上升到这个形式，到这种对抽象理念的沉思。但是他在讲这个语境，就是他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都理解他是讲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对理念的那一种关照和把握吧，这个灵魂朝向理念的这样一种指向。但是呢他的语境是什么？他的语境是很明确的谈论 eros， 谈论爱欲。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应当有种 pleasure， 不能叫 pleasure， 这词很不适当了，但确实应当是一种情绪性情感性的，它是弥漫的一种对于抽象理念的那种沉思之中构成了某种最高意义上的爱意，而且在这种爱意中呢会有这个怎么说呢，是在个体实现了一种对于美的一种永恒拥有。那这样的一个题目我在考虑未来上课时我不确定怎么能跟学生讲起来解释这件事儿，就是这变成了一种对抽象事物的那种理性沉思的把握，就好像我们面对这个完美的圆、完美的方，对它展开这个几何思考一样。这里如果它有一种自反的性质，一种对于这个灵魂或者说这个体验者自身的某种 transformation、某种转化的话，那将作如何理解？那蒙德里安这里是不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的一个 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这种柏拉图式的沉思中确实能够实现某种很深层意义上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显然跟我们说的快乐之类的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它有，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疑问。那么蒙德里安似乎好给了一些路径，那么这路径可能恰恰就在他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因素之中。
确确实实是，当然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宋老师可以把那个把那个会影片跟那个蒙德里安的 dialogue 可以联系来读。但是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恍然大悟，确确实实是他们真的可以，就是说用蒙德里安去诠释那个苏格拉底那个所谓的那个爱的阶级，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东西，就是说那个蒙德里安所追求的，它是一种 eros， 是一种那个就是柏拉图的爱罗斯，就是一种追寻那个宇宙的一种形式、世界的本质，或者是 Ines 所前面所说的一种神性。然后我们一方面是一种理性的这种就是把握，理性的这种去观察，但是同时又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会感受到一种深沉的一种愉悦，但是这种愉悦跟一般的情感的愉悦又是不同的。就是我这很难能说的一点，就是说一种深层的这种情感，而这种深层的情感看起来是没有的，看起来就是一些方块。但是也许我觉得那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黄金分割，因为那个蒙德里安实际上是他对他的很多那些图像是符合那个黄金分割的原理的，就是说当我们看见那个黄金分割这种分布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愉悦，这种愉悦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愉悦，不是简单的一种情感的愉悦，但依然是愉悦。我觉得那个蒙德里安他说的那种情感，他就是这种当我们直觉上相当于那个柏拉图所说的 nous，就是一种通过 nous 去直接的观看这种形式世界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一种非常深的跟神在一起的、跟世界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爱罗斯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合理的，对蒙德里安的一种解释。
就我总结一下，我听了两位老师之后，就是我的一些启发吧。因为如果说在神经科学真正被确立它的地位之前，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追求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哲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一种理想。因为柏拉图这种就是柏拉图的这个理想，一种就是理性世界的这种理性美，柏拉图本人也是通过这种完美的对称性很强的几何形去体现的。包括后来莱昂纳多达芬奇他通过他的一些诠释，比如说正四面体、正三面体，然后正六面体，他都通过这种等边三角形、等边四边形、等边五边形、等边六边形的这种的组合层的这种立体的这种造型去体现超脱于自然界的这种理想世界。因为像从柏拉图可能最早我们要追溯到这个毕达哥拉斯，他从音乐中这种音乐中的这种规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就是七声部的这种音律，我们每一个和弦我们都是跳一个音嘛，就是三和弦七和弦我们都是跳一个音，这样的一种规律就好像是对于黄金分割的一个音乐上的这种诠释。我们其实很多理论都有去揭示音乐的规律和数学的规律，包括我们大脑上的那个脑区可能是音乐跟数学也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处理音乐和处理数学的这个区域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它这样带来的美感是可以超越我们的叙事性叙事理解嘛，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去通过一个浪漫的类似于这种像 Laocoon 这种或者是 这种古希腊这种浪漫的故事，或者说像莎士比亚那种浪漫的故事，我们就直接的能够越过这些形体美感啊，可视性的这种有造型的具体的美感，或者是可读性的有叙事性的这种美感，超越这些，就超越这些迷雾啊，直接去通达到这个理想的这种直接性的这种愉悦，是不是就可以去对应着柏拉图对于理性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诠释。因为他觉得理性的世界是不可能够直接被展现的，不可以被直接被表完，不可以被直接表达的，他必须通过一个必须通过一种形容，或者说通过一种方式被表达，而这个仿佛就是以数学和音乐所直接通达的这种过程很接近，然后人们才愿意去用数学和音乐的这种美感去致敬这种对于理性世界和这种具有超越性的这种世界这种追求。
从神经科学来讲，
角度
来讲，
就是因为两位老师是从理论上研究，
就是空间这个，
那 Ines 你是
这个问题，
你说你
我们仅仅在开始，尽管我们有很有名的那个所谓海马体的 playcell。就
是
位置空间，
室内设计上比较感兴趣。
还有，
那现在这个领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海马体周围的一些空间细胞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个，还有什么 grid cell 等等之类的，这些这我以前在那个一个讲座上也专门讲过这问题。我想总结一下他的那个神经科学对于空间的那个研究。第一个就是说，刚才那个Ines 也提到，就是空间它是我们那个对空间的感受，一个是叫做外部空间，就是 exteroceptive space， 另外一个就是关键的，就是说proprioceptive space。 所谓 proprioceptive space 就是我们对身体的感觉，我们对身体的感觉是 innate， 是不会错的，就是刚才那个伊内斯说的，我们要摸自己的黑暗中摸自己的鼻子，绝对不会 miss 掉那个 target。 但是那个因为那是我们身体内部有一个对自己位置的一种有一种 mapping， 有一种那个地图，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位置的那种感觉一般来说是比较准确的，不需要借助其他的那个参照系。所以那个 Terrell 那个他能够能够改变这种proprioceptive spacing，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非常 amazing 的，就是说我自己没有体验过，但是通过 Ines 的那个描述，我觉得是非常 amazing 的一种实验。至少也是从蒙德利安的角度来说，蒙德利安也是追求一种 disembodied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r even or even godness， and 所以他那种就是能够突破人对身体的这种感知，然后达到对另外一种空间的这种认识。我觉得也是神经科学所研究的一个指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人脑的空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是有一个欧几里得性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人脑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第一个是非常非常fragmented， 就是有各种各样碎片，不同的空间，包括那个 allocentric spacing， 就是或 egocentric spacing， 有些东西是以我为主的，有些东西是以物体为主的，然后有些东西是以身体的为主的，有些东西是以对象为主的，还有很多东西是包括那个 space coding 等等这些东西，各种各样的空间元素都在大脑里面，但是他们却缺乏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欧几里得几何，或者是黎曼几何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神经科学家认为，现在的认知科学家认为，人脑的那个空间它只是一种开放性的一种 primitive 叫做 affine 反射性的几何。这个东西就是关键是哪儿呢？关键就是说刚才那个Ines所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艺术家或者是作为一个生活，我们不要老是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空间里面。空间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创造的，而这种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就是 就是实现了人脑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空间的开放性。所以说那个就是说艺术家从那个一开始的三维空间，再到二维空间，再到平面空间，再到那个超平面空间，再到刚才那个 Ines 所说的这种空不同空间的不同的感受，以及不同的这种色彩，不同的那种情绪，这些东西都是符合那个，至少是从理论来说是符合神经的那个空间原理的，就是说人脑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欧几里得式的或者是非欧几里得式的这个几何结构，它是一种 fragmented 的一种各种各样的空间元素那个组合起来的 integrated into，而且是 openness。
哇，我觉得好帅啊，这个观点。就我原以为艺术家他就是说他的创造力是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这种反对，就是说如果你的空间，自然界的空间是如此的规定好，这个来自于上方，那么我站在你的对立面，我就能创造出非自然的东西，非自然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人脑的接纳性它容许度是非常高的，它会瞬间的在体验的过程中就去理解了那种新的崭新的空间，就是不曾经历过不曾经验过的这种空间的性质，然后去体验这种新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和美好吧，就是这种愉悦，这个是非常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现在很多艺术家，行为艺术家，他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突破身体的空间，就是怎么样突破身体，然后那个能够通过别人的身体去感受空间，然后达到一种很神奇的一种新的，但是同时又符合那个人脑的这种知觉规律的这种东西，这是我觉得是可以有很大很大的探索空间的。给我两分钟，我想跟那个神经现实的听众分享，也是分享两个小的trivia， 小的 trivia。第一个就是说，就是我希望那个神经现实的听众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蒙德利安他一辈子基本上不画绿色，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说他特别讨厌绿色，他那个基本上后来的话。他是所有的都尽量去避开绿色，所以绿色它这个为什么是对蒙德利安是一个深恶痛绝的东西，就是大家去可以去网上去找理论也很多，都很有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也是Ines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空间和那个情感之间的治疗的东西，我想起我一位朋友曾经给我那个提过有一部电影，好像美国的一部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他的电影的那个后来那个所说的那个一个对白，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个要回到船上去，他不能那个不愿意上岸，他有一段很长的那个对白，就是解释从那个 Ines 刚才说的角度，就是说他那个没法去他的生活世界就是那个海上的那种空间的世界，而那个城市的这种空间对他来说是太大的，他就是 impossible to deal with it。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神经现实的读者或者是听众可以去再去看一下那部电影《海上钢琴师》，关于空间和情感的讨论也正好是符合那个 Ines 所说的这种 therapy。
然后我因为第一个绿色这个问题，其实当时 Dan Flavin 然后做作品，然后也有一个致敬蒙德里安的这个非常的 ironic 的这个有意思，他说他做了一系列的作品是以绿色灯管为装置的，说致敬给蒙德里安所缺少的绿，就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推荐大家去查一些资料，就是 Dan Flavin 他也有作品。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哦，特别感谢三位可以来录这节目，我觉得收获特别多，
我感觉是头脑的风暴。
我不敢，太感谢了，有
谢谢，谢谢汉娜，谢谢三老师。
您刚刚收听的是《神经现实》旗下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漫游》意在漫游神经与认知科学之领域，揭示认知表象与内里之趣味，由此连接业余与大众之智慧。 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第一时间听到节目并得到完整资料的最佳方法。搜索神经漫游，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哔哩哔哩、荔枝 FM 和 Spotify 等平台找到我们。